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庚午年到壬申年共三年。世祖五皇帝中，永明八年庚午，公元490年春季正月，下诏释放隔城俘虏的2000多人返回北魏。乙丑日，北魏主前往方山。二月辛未日，前往灵泉。壬申日，返回宫中。帝窦干多次侵犯北魏边境。夏季四月甲戌日，北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拓跋宜击退他们。拓跋宜是拓跋新城的儿子。甲午日，北魏派遣监员外散骑常侍行禅等人前来聘问。五月己酉日，库莫西侵犯北魏边境，安州都将楼龙儿击退他们。秋季七月辛丑日，任命会稽太守安陆侯萧勉为雍州刺史。萧勉是萧鸾的弟弟。萧勉用心处理诉讼，抓获劫匪都赦免释放，允许他们改过自新，再犯才处死。百姓既畏惧又爱戴他。癸卯日，大赦天下。丙午日，北魏主前往方山。丙辰日，随后前往灵泉池。八月丙寅朔日，返回宫中。河南王杜义侯去世。已有日，任命他的嫡子福连仇为秦和二州刺史，派遣镇武将军邱冠先前去受职并且吊唁。福连仇逼迫邱冠先下拜，邱冠先不从，福连仇将邱冠先推下悬崖摔死。皇上厚赏邱冠先的儿子邱雄，敕令说遗体留在偏远之地，不可再寻找，在仕途上不受妨碍。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响有勇力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喜好武士，亲自挑选随身带武器的左右侍从60人，都有胆识才干。到任后多次在内室用牛肉美酒犒劳他们，又私自制作锦袍绛袄，打算用来馈赠蛮族交换武器。长史高平人刘盈、司马安定人席公穆等人联名秘密上奏，皇上下令严密检查。萧子想听说朝廷使者到来，但不见敕令，召来刘盈、席公穆以及资义参军江玉、典签吴修之、魏景渊等人责问，刘盈等人保密不说。吴修之说既然已经下了敕令，正应酌情回答。魏景渊说应当先检查。萧子想大怒，逮捕刘盈等八人，在后堂杀掉，并将情况详细报告。皇上想赦免江玉，听说都已死，发怒。壬辰日，任命隋王萧子龙为荆州刺史。皇上打算派淮南太守戴僧敬领兵讨伐萧子响。戴僧敬当面起奏说巴东王年纪轻，长史管束他太急，一时愤怒不顾后果罢了。天子的儿子因过失杀人有什么大罪？陛下忽然派兵西上，人心惶恐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僧敬不敢接受敕令。皇上没有回答，但心里赞同他，于是派卫尉胡协之、游击将军尹略、中书舍人如法亮率领宫中仪仗侍卫数百人前往江陵搜捕那些小人，敕令说萧子响如果束手归降，可以保全他的性命。任命平南内史张兴泰为胡协之的副手。张兴泰对胡协之说，这次行动取胜既无名声，失败则成奇耻大辱。那些凶恶狡猾之徒聚集一起，之所以为他们所用，或是被利益诱惑，或是被威势逼迫，没有内应，难以自行溃散。如果驻军下口，宣示祸福利害，可以不战而擒获。胡协之不听从。张兴泰是张兴氏的儿子。胡协之等人到达江津，在燕尾洲筑城。萧子想穿着白衣登上城楼，多次派使者传话说天下哪有儿子造反的，我本身不是做贼，只是行事粗疏，现在独自乘船回京，接受杀人的罪罚，何必筑城捉拿我？尹略独自回答说谁跟你这个反叛父亲的人说话。萧子想只是流泪哭泣。于是杀牛备办酒食，犒劳朝廷军队，尹略将其倒入江中。萧子想呼唤如法亮，如法亮一句不肯前往，又求见传召使臣，如法亮也不派，并且拘留了萧子响的使者。萧子响发怒，派所养勇士召集抚州兵2000人从灵溪西渡。萧子响亲自带领100多人手持万钧弩在江堤上宿营。第二天抚州兵与朝廷军队交战，萧子响在堤上用弩射击，朝廷军队大败，尹略战死， 胡协之等人乘小艇逃走。皇上又派丹阳尹萧顺之领兵随后到达，萧子响当天率领白衣左右30人乘小船沿流前往建康。太子萧长茂一向忌惮萧子响，萧顺之从建康出发时，太子秘密嘱咐萧顺之让他及早处置，不要让萧子响回来。萧子响见到萧顺之，想要自行申辩说明，萧顺之不准许，在社堂将他勒死。萧子响临死前上书皇上说，臣的罪过比山海还大，甘心接受抚越之刑。陛下派胡协之等人前来，竟然没有宣布旨意，就树立旗帜进入渡口，在城南岸筑城防守。臣多次派人送信呼唤如法亮，请求穿着白衣相见，如法亮始终不肯，小人恐惧，于是导致攻战，这是臣的罪过。臣本月25日自赴投军，希望能回京城，在家停留1个月，臣自行了断，可使其待没有沙子的讥讽，臣免去逆父的诽谤。既然不能如愿，现在便命中。临写奏章哽咽，不知还能陈述什么。有关部门奏请削除萧子响的宗室属籍，削夺爵位封地，改姓稍氏，所有受牵连的人另行审理论处。过了很久，皇上由华林园看见一只猿猴跳跃悲鸣，问左右侍从，回答说猿猴的孩子前天坠崖死了。皇上思念萧子响，于是呜咽流泪。如法亮颇受皇上责备怒斥，萧顺之惭愧恐惧发病而死。豫章王萧绎上表请求收葬萧子响，皇上不许，贬为余父侯。萧子响之乱时，各方镇都上奏说萧子响叛逆，兖州刺史袁荣祖说这不应当是所说的话。郑印说刘盈等人辜负恩赏，逼迫巴东王，才使他到了这一步。皇上醒悟，认为袁荣祖是懂事的言论。朝廷军队焚烧江陵府署官署文书，一时全部烧光。皇上因大司马季氏南阳人乐矮多次担任本州辽左，召见询问，问西边事务。乐矮对答详细敏捷，皇上高兴，任用他为荆州治中，敕令他负责修复抚州事务。乐矮修缮官署房舍数百处，不久全部完成，而且没有劳役百姓，京部都称赞他。九月癸丑日，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去世，高祖5天不喝米汤，哀伤过度，毁损身体。中部曹华阴人杨春进谏说，陛下继承祖宗的基业，身负治理万国的重任，怎能同匹夫一样守节而弄垮身体。臣下惶恐焦灼，不知该说什么。况且圣人的礼制，哀悔不可灭绝天性，纵使陛下想在万代之中显示自己的贤德，又能对宗庙怎么办？皇帝被他的话感动，为此进了一次周。于是各位王公等都到宫门上表，请求及时确定陵墓区，并依照汉魏旧历以及太皇太后的临终遗志，安葬后除去丧服。下诏说，自从遭遇丧祸，恍惚如同昨日侍奉棺椁，还希望仿佛能看到。迁移安葬的事，不忍心听闻。冬季10月，王公又上表坚决请求，下诏说陵墓可依照典册办理，至于丧服的合适与否，情感上不忍心。皇帝想亲自前往陵墓，戊辰日下诏所有日常随从的用具都可停办，那些五位官员照常防备侍奉。癸酉日安葬文明太皇太后与永固陵。甲戌日皇帝拜谒陵墓，王公坚决请求除去丧服，下诏说应另外在心中叙述。己卯日又拜谒陵墓。庚辰日皇帝出来到司贤门右边，与群臣互相慰问。太尉拓跋丕等人进言说，臣等以老朽之年历任侍奉多位圣君，国家的旧事颇有所知闻。遥想元祖驾崩之日，只有是送棺椁的人穿丧服，左右都穿吉服，四祖三宗一而没有改变。陛下以极其孝顺的本性，哀伤过度，毁损身体，听说琐食三餐不满半生，昼夜不脱丧服带子，臣等捶胸屏息，坐不安息，希望稍微抑制嫉妒的思慕之情，遵行先朝旧典。皇帝说哀伤毁损是常事，哪里值得说，早晚吃粥勉强可以支撑，诸公何必忧虑恐惧，祖宗专一于武略，未修文教，朕如今养成圣训，希望学习古道，根据时事比较事物，又与先世不同。 太尉等是国老，正事所寄托，对于典籍记载的旧事或许不都熟悉，暂且可知朕的大意。其余古今丧礼，朕将另以心中所怀询问尚书游明根、高吕等人，诸公可以听他们议论。于是孝文帝对游明根等人说，圣人制定族窟的礼仪，变更丧服的规定，都是逐渐淡化哀思，如今只过十天半月就说要脱去丧服，实在太不合情理。游明根回答说，我们查看先帝遗诏，说停丧满月就下葬，下葬后就脱去丧服，所以在下葬之初我们就奏请办理除服之事。孝文帝说，我之所以不能服三年丧，是因为前代君主去世，新君刚即位，君主恩德尚未广施，臣子的情谊尚未融洽，所以要身穿礼服举行即位大典。我确实没什么德行，但在位已超过12年，足以让天下百姓知道有君主了，在这时候却不能表达哀思，是感情和理智都缺失，实在令人痛恨。高驴说，杜预是晋朝博学之人，他指出自古没有天子服三年丧的，认为汉文帝的制度暗中符合古礼，虽是漠视君主所行，但可以继承沿用，所以我们才恳切地请求陛下。孝文帝说，我私下里想，先帝遗诏之所以要抑制臣子的哀思，让丧期早早结束，是担心荒废政事的缘故，群臣的请求也是这个意思。我现在上遵遗诏，下顺群意，不敢沉默不语而荒废朝政，只是希望身穿丧服，除去吉礼，初一十五静静哀思，这情有可原，所以想坚持这样做。像杜预那样的议论，对于怀念父母的君主、守丧的皇帝，恐怕是污蔑了。秘书丞李彪说，汉朝明德马皇后抚养张帝，母子之间毫无隔阂，等到马皇后去世，下葬不到10天，张帝就脱去了丧服，但汉章帝并没受到讥讽，明德皇后也没损害名声。希望陛下遵循先帝遗诏，克制哀思，听从建议。孝文帝说，我之所以留恋丧服，不听从你们的建议，实在是感情上不忍，并非只是怕人讥笑而已。如今丧事从简，一切都遵照遗诏，只是悲痛思念之心，事关我自己，希望先帝神灵不夺去我的志愿。高驴说，陛下既然不脱去丧服，我们做臣子的却脱去丧服，那就说明臣子的礼数不够。再说陛下亲自穿着丧服处理朝政，吉凶混杂，我私下里感到疑惑。孝文帝说，先太后抚育群臣，你们哀思他，尚且不忍脱去丧服，为何让我独自对至亲之人忍心呢？我现在迫于遗诏，只希望服丧满一年，虽然不能完全合乎礼制，但心中的郁结稍微可以缓解。群臣各自根据亲疏贵贱远近定下除服的不同时间，这样大概接近古礼，也容易在今天实行。高驴说，从前王孙裸葬，世安去掉棺木，他们的儿子都听从不为，如今我们亲自奉行遗诏却有所不从，所以才频频的打扰上奏。李彪说，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做法，可以说是大孝，现在不遵遗诏，恐怕会涉及改变父亲做法的嫌疑。孝文帝说，王孙、世安都是教育儿子节俭，他们儿子遵行，和今天有什么不同？改变父亲的做法与此不同，即使有所涉及，我也甘愿受后代讥笑，不忍心现在答应你们的请求。群臣又说，春秋祭祀，这是难以废止。孝文帝说，自先朝以来，一直由有关部门办理，我受太后慈训，常亲自祭祀致敬，现在上天降下惩罚，人神失去依靠，赖宗庙之灵，也不举行祭祀了，如果举行进献祭品，恐怕违背先灵旨意。群臣又说，古时候下葬后就脱去丧服，不必服满丧期，这是两汉用来经营治理之道，魏晋用来整顿政务的办法。孝文帝说，下葬后就脱去丧服，那是末世多乱权宜旧事的办法，两汉的强盛，魏晋的兴起，难道是由于简略丧礼，遗忘仁孝吗？平时你们常说当今天下太平，礼乐日新，可以媲美唐尧、虞舜、比美夏、商，到了今天就想强行改变我的志向，使我不超过魏晋，这样的意思我不知是为什么。李彪说，如今虽然治理教化清明安定，但江南有位归附的吴国，漠北有位臣服的胡虏，所以我们还怀有意外之虑。孝文帝说， 鲁公带丧服从军，晋侯穿黑衣打败敌人，这本来就是圣贤所允许的。如果有意外之事，即使越过丧期也无妨，何况是穿着丧服呢？怎么可以在太平之时预先考虑战事而废止丧礼呢？古人也有说，君主除去丧服，却居丧守哀，直到丧期结束的。如果不许我穿丧服，那我就除去丧服，沉默不语，把政事交给宰相。这两个选择，由公卿来选择。游明根说，沉默不语，那么政事将荒废。我们顺从圣上心意，请允许穿丧服。太尉拓跋丕说，我和玉元立奉五朝皇帝，为国就立，在人死之后三个月，一定要到西方迎神，到北方攘除恶鬼，全部举行吉礼，自从皇室以来没有改变过。孝文帝说，如果能以道事神，不迎神也会自来，如果失去仁义，即使迎神也不会来。这本是平时就不该做的，何况我在丧期呢？我现在处在不该说话的时期，不应该这样喋喋不休。但公卿们强行改变我的感情，于是形成往复争论，追念起来更加悲痛。于是号啕痛哭，群臣也哭着告辞出去。当初太后忌惮孝文帝英明敏捷，怕对自己不利，想废除他，严寒之中把他关在空房子里，断绝食物三天，召来咸阳王拓跋喜，想立他为帝。太尉东阳王拓跋丕、尚书右仆射穆泰、尚书李冲坚决劝阻，才作罢。孝文帝起初毫无怨恨之意，只是深深感激拓跋丕等人。穆泰是穆崇的玄孙，又有宦官向太后进谗言诬陷孝文帝，太后打了孝文帝数十仗，孝文帝默默承受，不为自己申辩。等到太后去世，也不再追问此事。甲申日，北魏孝文帝拜谒永固陵。辛卯日，下诏说，群臣因为国家大事繁重，屡次要求朕临朝听政，只是朕哀思缠绵，不能自己处理政务。进士中先前掌管机要的，都是朕所依赖的谋臣，暂且把政务委托给他们。如有疑难之事，朕会随时和他们商议决定。胶州刺史清河人房法成专好读书，常常托病不处理政事，因此长史福登之得以擅权，改换将吏，不让房法成知道。陆氏房继文报告了房法成，房法成大怒，把福登之抓进监狱十多天。福登之用厚礼贿赂房法成的妹夫崔景书，得以出狱，于是率领部曲袭击州府，捉住房法成，对他说，使君既然有病，不宜烦劳，把他囚禁在别的屋子里。房法胜无事可做，又找福登之要书读。福登之说，使君安静地待着，还怕牵动疾病，怎么可以看书，于是不给他书。然后上奏说，房法成心脏病发作，不能处理公务。十一月乙卯日，任命福登之为胶州刺史。房法成返回，走到岭南去世。十二月己卯日，立皇子萧子建为湘东王。当初太祖因为南方钱少，想再铸钱。建元末年，奉朝请孔济上奏，认为粮食和钱币互相流通是自然之理。李悝说，粮价太贵伤害百姓，太贱伤害农民，太贱太贵伤害是一样的。三吴地区是国家的重要地区，近年来连遭水灾而粮价不贵，这是因为天下钱少，而非粮食便宜，这不可以不明察。铸钱的弊端在于轻重屡次变化，钱重难以使用，但难以使用危害小；钱轻的弊端在于盗铸，而盗铸危害大。百姓之所以盗铸，严厉的刑法也不能禁止，是因为朝廷铸钱令息铜和工本。令息铜和工本的用意是认为钱是无用的器物，用来流通交易，想要让它质地轻而数量多，这样省工容易铸成，而不详细考虑它的祸害。百姓趋利，向水往低处流，如今开启他们获利之门，却用重刑惩罚，这是引导他们为非作歹，而把他们推向死地，难道是治国之道吗？汉朝建立铸清钱，民间奸诈伪造的人很多，到元寿年间才开始纠正这种弊端，于是铸五铢钱，在钱的上下四周都铸造边廓，使之不能磨取铜屑，而百姓计算铸钱的成本不能补偿，私铸的就少了，这是不吝惜铜不爱惜工本的效果。帝王不担心没有铜和工匠，只要让百姓不能争利，那么盗铸就绝迹了。宋文帝铸四铢钱，到景和年间 钱更加轻，虽然有边阔，但容住不惊，于是道住纷纷起来，不可再禁止。这是令惜同爱惜宫本的验证。大凡铸钱，与其不恰当，宁可重不要轻。从汉代铸五铢钱到宋文帝，历经500多年，制度世代有废心，但不改变五铢钱，是因为它的轻重可效法，符合货币流通的需要。考察现在钱的文字都是五铢，不同的钱有时也有。从文帝铸四铢钱，又不禁止百姓捡凿，危害已经很大，弊端积累到今天，难道不令人悲哀吗？晋朝不铸钱，后来经过战乱、水灾、火灾，损耗散失，沉没融化，每年损失很多，好比磨刀石，看不见它被磨损，但有时也会用尽，天下的钱怎么能不枯竭？钱枯竭，那么士农工商都失去本业，百姓靠什么生存？我认为应该依照旧制，大规模铸造，钱重五铢，完全依照汉朝的办法。如果官府铸造的钱已经流通于民间，就要严厉禁止捡凿，轻小破缺没有边阔的钱都不能使用。官钱中细小的称量足铢两，消融铸成大钱，这样有利于贫苦良善的百姓堵塞奸巧之路。钱货既已均衡，远近如一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市场道路没有争斗，衣食就丰足了。太祖认为正确，让各州郡大量收购铜和木炭。正逢太祖去世，此事搁置。这一年，益州行事刘圈上奏说，蒙山下有盐道铜山，是过去铸钱的地方，可以经营。皇上听从，派人到蜀地铸钱。不久，因费用多而停止。自从太祖整顿户籍，到皇上时，把弄虚作假的人发配到边境戍守各10年，百姓怨恨。于是下诏，从宋朝声明以前，都允许恢复原籍。那些被发配边疆服役的，各允许返回本土。此后有犯的，严加惩治。长沙威王萧晃去世，吏部尚书王彦称病请求辞职，皇上想让谷昌后萧鸾代替王彦兼领吏部，亲笔手诏询问王彦。王彦上奏说，萧鸾清廉干练有余，但不懂百官情况，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。皇上才作罢，任命百济王牟大为镇东大将军。百济王高车阿福至罗和穷奇派使者到北魏，请求替天子讨伐如如，北魏主赐给他们绣花裤者和杂色彩帛100匹。世祖武皇帝中永明九年，辛未，公元491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皇上在南郊祭祀。丁卯日，北魏孝文帝开始在皇姓东市听政，下诏太庙40祭祀，进献宣皇帝时用面饼鸭肉羹，进献孝皇后时用竹笋鸭蛋，进献高皇帝时用肉块菜羹，进献昭皇后时用茶粽子烤鱼，都是他们喜欢吃的。皇上梦见太祖对自己说，宋氏各位皇帝常在太庙跟着我求食，可另外为我设计。于是命豫章王妃与氏40在清溪旧宅祭祀二位皇帝二位皇后，所用祭祀的牲畜服饰都按家人礼节。陈司马光说，从前屈道喜欢吃菱角，屈见祭祀时去掉了它，认为不可以因为私欲而冒犯国家的典制，何况儿子身为天子，却用平民的礼节祭祀他的父亲，违背礼制太严重了。魏成功想祭祀相，宁武子还批评他，何况降低祭祀祖先到私宅，让庶媳主持呢？当初北魏孝文帝赵土御魂王福连仇入朝，福连仇推说有病不去，却修整桃阳泥河两城，设置戍兵。二月乙亥日，北魏福罕镇将长孙百年请求攻打这两座城，孝文帝答应。散骑常侍裴昭明、散骑侍郎谢俊前往北魏吊唁，想穿着朝服行事。北魏主客官员说，吊丧有固定的礼节，怎么能穿着红色官服进入凶丧之地？裴昭明等人说，我们接受本朝的使命，不敢擅自更换。双方往返交涉多次，裴昭明等人固执的不肯答应。北魏孝文帝命令尚书李冲挑选有学识的人与他们辩论，李冲奏请派遣著作郎上古人程颜前往。裴昭明等人说，魏朝不允许使臣穿朝服，这出自什么典礼？程颜说，吉凶之事不能互相掩盖，穿高裘戴玄冠不用于吊丧，这是连小孩都知道的。从前季孙前往晋国， 先请求遇到丧事的礼仪才动身。如今你们从江南远道而来吊唁魏国，才问出自什么典礼，使者的得失相差多么远啊。裴昭明说，两国的礼节应当互相参照。齐高皇帝去世时，魏国派礼标来吊唁，起初也不穿丧服，齐朝也没有认为不妥，为什么到了今天唯独要逼迫我们？程燕说，齐朝不能实行服丧三年的礼节，过了一个月就除丧服。李彪奉命出使的时候，齐朝的君臣满朝佩玉冥想，雕尾金当耀眼。李彪没有得到主人的命令，哪里敢独自穿着丧服混杂在其中呢？皇帝仁孝，可比虞舜，为父亲守丧，住在草棚里喝稀粥，怎么能拿这个来相比呢？裴昭明说，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礼仪不同，谁能知道他们的是非得失？程燕说，照这么说，虞舜和殷高宗都不是孝子吗？裴昭明和谢俊相视而笑说，指责孝子的人没有父母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于是说，我们前来只带了裤褶，这是戎装，不能用于吊丧，希望主人为我们裁定吊丧的服装，但这样违背了本朝的命令，回去后必定会被治罪。程燕说，如果你们那边有君子，你们奉命得当，将会得到丰厚的赏赐。如果没有君子，你们出使能光耀国家，即使获罪又有什么妨碍？自然会有良史记载下来。于是把衣掏交给裴昭明等人，让他们穿上完成使命。己丑日，引领裴昭明等人入朝拜见，文武百官都痛哭敬哀。孝文帝嘉奖程燕的机敏，升迁为侍郎，赏赐绢100匹。裴昭明是裴英的儿子。始兴简王萧建去世。三月甲辰日，北魏孝文帝拜谒永固陵。夏季四月癸亥朔日，在太和庙设祭敬献。孝文帝才开始吃素食，追思感念哀哭，整天不吃饭。侍中冯旦等人劝谏，过了一夜才吃饭。甲子日，停止早晚哭泣。乙丑日，再次拜谒永固陵。北魏从正月开始不下雨，直到癸酉日，有关部门请求祭祀百神。孝文帝说，商汤遭遇旱灾，凭借至诚感召雨水，本来就不在于曲意祈祷山川，如今普天之下失去依靠，幽冥人间共同哀痛，怎么能在四季未周变时就匆忙举行祭祀呢？只应当责备自己，来等待上天的责罚。甲戌日，北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人前来聘问，朝廷为他们设置宴席奏乐。李彪推辞音乐，并且说，主上孝思无穷，振兴废坠，纠正过失。去年三月最后一天，朝臣才脱去丧服，仍然穿着素服办事，因此使臣不敢接受奏乐的赏赐。朝廷听从了他。李彪共六次出使，皇上很尊重他。将要回国时，皇上亲自送他到琅琊城，命令群臣赋诗来为他荣宠。己卯日，北魏建造明堂，改建太庙。五月己亥日，北魏孝文帝在东明观改定法律条令，亲自判决疑难案件，命令李冲议定刑罚的轻重，润色文辞，皇帝执笔书写。李冲忠诚勤勉，明察决断，加上谨慎周密，被皇帝委任，情义无间。旧臣贵戚没有不心服的，朝廷内外推重他。乙卯日，北魏长孙百年攻打桃阳、泥河两处戍所，攻克，俘虏3000多人。丙辰日，北魏开始制造五路。六月甲戌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王焕为雍州刺史。丁未日，北魏基因王拓跋玉因贪婪残暴被赐死。秋季闰七月乙丑日，北魏孝文帝拜谒永固陵。己卯日，北魏孝文帝下诏说，列祖有创业的功勋，士族有开拓的德行，应当作为祖宗，百世不迁。平文的功勋少于昭成，却庙号太祖，道武的功勋高于平文，却庙号列祖，在名义上不恰当。朕如今尊奉列祖为太祖，把世祖、贤祖作为二挑，其余的都按次序迁庙。八月壬辰日，又下诏讨论养老以及祭祀六宗的礼仪。在此之前，北魏常在正月吉日在朝廷设置帷幕，中间放置松柏树，设立五帝座位来祭祀，又有探测的祭祀。孝文帝都认为不合礼制，废止了。戊戌日，把道坛迁移到桑干河的北面，改名为重虚寺。乙巳日，孝文帝召见群臣， 问他们关于地侠的礼仪，郑玄和王素的解说是非在哪里。尚书尤明根等人依从郑玄，中书监高吕等人依从王素。孝文帝下诏，元丘宗庙都有帝的名目，依从郑玄，帝和侠合并为一次祭祀，依从王素，写入法令。戊午日，又下诏，国家祭祀各种神灵共有1200多处。如今想要减少各种祭祀，务必从简。又下诏，明堂、太庙、配祭、配享，在这已完备。白登、郭山、鸡鸣山的庙，指派有关部门行事。冯宣王的庙在长安，应当命令雍州按时供祭。又下诏，先前有水火之神40多名，以及城北星神，如今元丘之下已经祭祀风伯、雨师、司中、司命、明堂祭祀门、户、景、灶、中六，这40位神都可以废止。甲寅日，下诏说，近来讨论朝日、夕月的礼仪，都想要在春分、秋分日在东郊、西郊行礼。但月亮有闰月余分，运行没有固定标准。如果完全按照春分、秋分那一天，有时月亮在东边，却在西边行礼，按照情理不可施行。从前秘书监薛卫等人认为朝日应在朔日，西月应在月初三日。你们认为朔日和月初三日，春分秋分，哪个对？尚书尤明根等人请求用朔日和月初三日，孝文帝听从了。丙辰日，北魏有关部门上奏，请求占卜详记的日期。孝文帝下诏说，用战事选择吉日，既违背了进士的心智，又违反了永久追慕的心情。如今直接用月末那一天。九月丁丑日夜，孝文帝在太庙住宿，率领群臣哭泣完毕。孝文帝改穿缟冠，革带，黑具，是臣改穿黑戒责，白绢单衣，及带乌履，于是哭泣到二更。戊子会日，孝文帝换穿祭服，缟冠素披，白布深衣，麻绳履，是臣除去则换成绦。祭祀完毕，走出太庙，孝文帝站着哭泣。过了很久才回宫。冬季十月，北魏明堂、太庙建成。庚寅日，北魏孝文帝拜谒永固陵，身体消瘦得更加厉害。司空穆亮劝谏说，陛下已经过了详祭、练祭，嚎哭追慕如同刚开始。王者是天地之子，是万民的父母，没有儿子过分哀痛而父母不悲伤的，父母忧虑而儿子独自喜悦的。如今和气不应，风旱成灾，希望陛下穿上轻便的衣服，食用平常的膳食，车驾时常出巡，普遍祭祀百神，希望使天人都互相庆贺。孝文帝下诏说，孝悌达到极致则无所不通。如今暴风旱气都是因为我的诚恳仰慕不够深厚，幽冥人间没有感应。你所说的过分哀痛导致的灾祸，恐怕确实不恰当。11月己未朔日，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庙举行旦祭，穿戴衮冕进行祭祀，之后穿上黑戒责，素纱深衣，拜谒陵墓后回宫。癸亥日，冬至，孝文帝祭祀元丘，接着祭祀明堂，回宫后到太和庙才进入。甲子日，亲临太化殿，穿戴通天冠、绛纱袍，宴享群臣，悬挂乐器但不演奏。丁卯日，穿戴衮冕，辞别太和庙，率领百官捧着神主迁往新庙。乙亥日，北魏大规模制定官品。戊戌日，考核各州牧郡守。北魏代理通直散骑常侍李彪等人前来聘问。北魏旧制，群臣在祭东朝贺时穿裤者行礼，称为小岁。丙戌日，下诏废止。12月壬辰日，北魏把社坛迁到内城以西。北魏任命安定王拓跋修为太傅，刘郡王拓跋简为太保。高丽王高敛去世，享年100多岁。北魏孝文帝为他制作了白布衣帽，在东郊举行哀悼，派遣谒者仆射李安上前去册命赠与太傅，谥号为康。孙子高云继位。已有日，北魏孝文帝开始在东郊迎春，从此四季迎祭都亲自参加。起初，北魏世祖攻克统万和孤臧，获得了雅乐的乐器、服装和乐工都保存下来。此后历代朝廷没有留意的人，乐工逐渐死尽，音律制度大多失传。高祖开始命令有关部门寻访民间通晓音律的人，讨论确定雅乐、 当时没有人能懂，但金石羽毛的装饰比以前壮丽了一些。辛亥日，下诏选拔设置乐官，让他们修习本职，又命令中书监高驴参与制定。起初，西晋张斐、杜预共同注释《律》30卷，从太史年间开始使用。律文简洁，有时同一章中两家所著，生死的标准截然不同，临时斟酌，官吏得以作弊。皇上留心法令，下诏让狱官详细订正旧注。永明七年，尚书山定郎王直收集整理两家注文，上表奏报。下诏让公卿、八座参议考证，晋陵王萧子良总揽其事。众人议论有分歧不能统一的，由皇上下旨决断。这一年，书编成。廷尉山阴人孔志圭上表，认为律文虽然定了，但如果使用失去公平，那么法律文书只在书套里明白，冤魂仍然郁结在狱中。我私下寻找古代的名流，大多有法学素养，如今的世子没有人肯从事这一行，即使有学习的，也被世俗议论轻视，恐怕这本书会永远沦落在小吏手中。如今如果设置律助教，依照五经的先例，国子生中有想学习的，考试优等，就加以提拔任用，来补充内外的官员，也许士林会有所劝勉仰慕。下诏同意他的请求，但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起初林邑王范阳迈世代相袭，夷人范当根纯攻夺了他的国家，派遣使者进献金殿等物品。下诏任命范当根纯为都督远海诸军事。林邑王北魏冀州刺史，咸阳王拓跋喜入朝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冀州百姓3000人称赞拓跋喜清明有惠政，请求让他世代领有冀州。北魏孝文帝下诏说，分封建立虽然自古就有，但不一定适合今天，治理国土由君主决定，按理不是下情所能干预的。任命拓跋喜为司州牧、都督司狱等6州诸军事。起初北魏文明太后宠幸任用宦官略阳人符成祖，官至侍中，主管督曹事，赏赐给他不死的诏书。太后去世后，符成祖因贪赃应判死刑，孝文帝宽恕了他，削去官职，禁锢在家中，仍然授予被义将军的称号，封为宁卓子，一个多月后去世。符成祖当权时，亲戚争相屈服以求利，他的姨母杨氏嫁给姚家，唯独不去，常对符成祖的母亲说，姐姐虽有一时的荣耀，不如妹妹有无忧的快乐，姐姐给她衣服多不接受，强行给她就说，我夫家世代贫穷，漂亮衣服让人不安，不得已有时接受了就埋掉，给她奴婢就说，我家没有粮食，不能养他们，常穿破旧衣服亲自劳作。符成祖派车去接她，不肯起来，强迫人把她抱到车上，她就大哭说，你想杀我，因此符家内外称她为痴姨。到符成祖败落时，有关部门逮捕他的两个姨母到殿庭，其中一个姨母被处死。皇帝看到姚家姨母贫穷破败，特别赦免了他。李惠被杀时，司皇后的兄弟都死了，李惠的堂弟李凤任安乐王拓跋长乐的主簿，拓跋长乐因图谋不轨被诛杀，李凤也连坐处死。李凤的儿子李安祖等4人逃匿豁免，遇到大赦才出来。后来北魏孝文帝寻访舅舅家存活的人，找到了李安祖等人，都封为侯爵，加授将军。不久召见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的先世两次在当时获罪，王者设官是为招纳贤才，由外戚提拔的是衰世的做法，你们既然没有特殊才能，暂且可以回家，从今以后外戚中没有才能的照此办理。后来又按立降爵为伯，取消他们的军号。当时人都认为皇帝对待冯氏太后，对待顾氏太保。太常高驴曾进言，皇帝不听，到世宗尊崇宠爱外家时，才任命李安祖的弟弟李兴祖为中山太守，追赠李惠开府仪同三司、中山公，谥号为庄。世祖武皇帝中永明十年，壬申，公元492年春季正月戊午朔日，北魏孝文帝在太华殿朝享群臣，悬挂乐器但不演奏。几位日，北魏孝文帝在明堂祭祀显宗以配享上帝，于是登临灵台观测云气物象，然后退居青阳左阁发布正事，从此每月朔日以此为例。散骑常侍与弼等人前往北魏聘问， 北魏孝文帝派侍郎程燕引领羽弼等人到馆驿南面瞻望行礼。辛酉日，北魏开始以太祖配享南郊祭祀。北魏孝文帝命令群臣讨论王朝的德兴次序。中书监高驴认为，帝王没有不以中原为正统的，不以世代长短为取舍，而以善恶为是非。所以桀纣虽然极为暴虐，但夏商的历法没有被废除。周厉王、晋惠帝虽然极为昏庸，但周晋的史录没有被废弃。晋朝承接魏朝为金德，赵朝承接晋朝为水德，燕朝承接赵朝为木德，秦朝承接燕朝为火德。秦朝灭亡后，魏朝才在北方称帝。况且魏朝的姓氏出自轩辕皇帝。陈于建认为应当定为土德。秘书丞李彪、著作郎崔光等人认为，神元帝与晋武帝往来通好，到了桓帝穆帝时立志辅佐晋室，这说明司马氏的国运终结于洛阳，而拓跋氏在云代承受天命。从前秦朝统一天下，汉朝尚且将其比作共工，最终继承周朝为火德。何况刘渊、石勒、苻坚等人地域狭小，国运短暂，魏朝承接他们的衰败，怎能舍弃晋朝而定为土德呢？司空穆亮等人都请求采纳李彪等人的意见。壬戌日，下诏继承晋朝为水德，以神申日祭祀，腊辰日举行腊祭。甲子日，北魏免除租税。北魏宗室及功臣子孙封王的很多。乙丑日，下诏如果不是列祖的后代，其余诸王都降为公，公降为侯，而品级照旧。蛮王桓旦也降为公，只有上党王长孙观因其祖父有大功，特准不祥。丹阳王刘昶被封为齐郡公，加号宋王。北魏旧制，四季祭祀宗庙都用中月、丙子日，开始下诏改用孟月，选择日期举行祭祀。任命晋陵王萧子良兼任尚书令。北魏孝文帝拆毁太华殿，建造太极殿。二月戊子日，迁居永乐宫，任命尚书李冲兼任将作大将，与司空穆亮共同营建。辛卯日，北魏废除寒食节的乡间祭祀。甲午日，北魏孝文帝开始在东郊祭日，从此祭日祭月都亲自参与。丁酉日，下诏在平阳祭祀尧，在广宁祭祀舜，在安邑祭祀禹，在洛阳祭祀周公，都命令地方长官主持。宣尼孔子的庙在中书省祭祀。丁未日，改谥宣尼为文圣尼父，皇帝亲自行拜祭之礼。北魏旧制，每年冬至在西郊祭天，孝文帝与公卿率领2000多骑兵，身穿戎服环绕祭坛，称为塔坛。第二天又身穿戎服登坛祭祀，之后又绕坛，称为绕天。三月癸酉日，下诏全部省去。辛巳日，北魏任命高黎王高云为都辽海诸军事，辽松公、高沟黎王，下诏命高云派他的世子入朝。高云以生病为由推辞，派他的堂叔高升于跟随使者前往平城。夏季四月丁亥朔日，北魏颁布新律令，大赦天下。辛丑日，豫章文献王萧仪去世，追赠贾黄钺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，丧礼全部依照汉朝东平献王的旧例。萧仪生性仁厚谨慎，廉洁节俭，不经营财货贿赂。斋库失火，烧毁了从荆州带回的资财，估价3000多万，主管官员各被杖打几十下而已。病重时，宜令儿子们说才能有优劣，官位有通达与阻塞，命运有贫富，这是自然的道理，不足以互相欺凌。皇帝哀痛特别深，很长时间后提到萧仪仍抽泣流泪。萧仪去世那天，府库中没有现钱，皇帝下令每月拨给萧仪府地钱100万，直到皇帝去世才停止。五月己巳日，任命晋陵王萧子良为扬州刺史。北魏文明太后的丧事，派人告知吐谷浑。吐谷浑王福连仇接受诏命时不够恭敬，群臣请求讨伐他，北魏孝文帝不同意，又请求退还他的贡品。皇帝说贡品是臣子的礼节，现在不接受就是弃绝他，他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途径了。于是命令归还桃阳、泥河的俘虏。秋季七月庚申日，吐谷浑派其世子贺鲁头到北魏朝见。 下诏任命符连仇为都督西垂诸军事、西海公、吐谷浑王、太监员外、散骑常侍张礼出使吐谷浑。符连仇对张礼说，从前探昌国经常自称名而被称为大王，现在忽然自称仆，又拘押使者，我打算派偏师去问罪，怎么样？张礼说，你与探昌都是北魏的藩属，近来擅自兴兵攻打他，很违背臣节的准则。离开京城时，宰府有言，认为您如果能自知过错，那么藩业可以保全，如果不知悔改，祸难就要到了。符连仇默然不语。甲戌日，北魏派监员外、散骑常侍广平人宋辩等人来齐朝聘问。等到回国，北魏孝文帝问宋辩江南怎么样，宋辩说，萧氏父子对天下没有大功，既然以叛逆手段夺取，又不能以正道守城，政令苛刻琐碎，赋税徭役繁重，朝廷没有得力的大臣，民间有仇怨的民众，他们能善终就算幸运了，不是为子孙谋划的长远之道。八月乙未日，北魏任命怀朔镇将阳平王拓跋仪、镇北大将军陆瑞都为都督，都率十二将步兵骑兵十万人，分三路攻击柔然，中路出黑山，东路奔向士卢河，西路奔向侯延河，军队过大沙漠，大破柔然而还。当初柔然伏明敦可汗与其叔父拉盖分道攻击高车阿福至罗，伏明敦屡败，拉盖屡胜，国人认为拉盖得到上天帮助，于是杀死伏明敦而立拉盖，号称后期福袋库者可汗，改元大安。北魏司徒豫园大鸿胪卿尤明根多次上表请求告老，北魏孝文帝同意，引荐他们赐给豫园玄官、素衣、尤明根伪帽官、轻纱单衣以及被服杂物等送他们走。孝文帝亲自在明堂奉养三老五更，即有日下诏任命豫园为三老，尤明根为五更。皇帝对三老行在拜礼，亲自坦壁切割生肉，端爵敬酒，对五更行素拜礼，并且请求他们进言。豫园、尤明根以孝友教化人民相劝，又在阶下奉养国老、庶老。礼仪结束后，分别赐给豫园、尤明根布挽车及衣服，三老享受上宫俸禄，五更享受元清俸禄。九月甲寅日，北魏孝文帝在明堂排列招募次序，在玄室祭祀文明太后。辛未日，北魏孝文帝因文明太后二周年忌日，在永固陵左侧哭泣，终日不停声，连续两天不进食。甲戌日，辞别陵墓，返回永乐宫。五星堤王阳即使侵犯汉中，到达白马。凉州刺史殷志伯派君主还卢奴、殷冲昌等祭拜他，俘虏斩杀数千人。阳即使逃回五星，向北魏请求投降。辛巳日，到北魏朝见。北魏任命阳即使为南秦州刺史、汉中郡侯、五星王。冬季十月甲午日，皇上在太庙举行阴祭。庚戌日，北魏任命安定王拓跋修为大司马，特进冯旦为司徒。冯旦是冯熙的儿子。北魏太极殿建成。十二月，司徒参军萧琛、范云出使北魏。北魏孝文帝很看重其朝人，亲自与他们谈论。环顾群臣说，江南多有良臣。侍臣李元凯回答说，江南多有良臣，但每年换一个君主。江北没有良臣，但百年换一个君主。孝文帝很惭愧。皇上命太子家令沈约撰写《宋书》，沈约对是否立袁灿传有疑问，向皇上请示。皇上说，袁灿自然是宋氏的忠臣。沈约又记载了很多宋世祖、太宗的低俗龌龊之事。皇上说，孝武帝的事迹不能就这样写。我过去曾是奉明帝，你应当考虑为尊者会恶的道理。于是很多内容被删除。这一年，林邑王范阳迈的孙子范朱农率领族人攻打范当根淳，重新夺回齐国。下诏任命范朱农为都督远海诸军事、林邑王。北魏南阳公郑熙与李冲联姻，李冲推荐他为中书令，后出任西兖州刺史，在州中贪婪卑鄙。文明太后为北魏孝文帝纳妻女为嫔妃，征召他为秘书监。等到去世，尚书奏请刺史号为宣。下诏说，盖棺定谥是为了积浊扬清，所以何曾虽然孝顺，良史记载他的丑行。贾充有功劳， 正直之士称他为荒公。郑熙虽然一向有文业，但治理方面缺少廉清。尚书为何徇私而违背治公，违反民典？依照事法，伯文多谏曰文，不勤成名曰灵，可追赠原官，加事文灵。